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的鸟瞰。在上一讲啊，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主题。《使徒行传》的主题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的主题是基督的繁殖。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呢，这位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是复活基督的繁殖。那么基督不但复活了，而且升天了，所以上这个主题呢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的繁殖。那他怎么繁殖呢？他是凭着那灵，借着门徒。凭着那灵，所以呢，主耶稣升天之后啊，就将那灵浇灌下来。他不但在复活之后，将他自己作为那灵啊，吹到门徒里面，作为素质的灵。而且呢，经过升天，在升天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之后，他也将能力的灵浇灌下来。所以他是凭着那灵来繁殖他自己，他也是呢借着门徒，他借着他的门徒来繁殖他自己。那繁殖的目标是什么呢？繁殖的目标是要产生神的国，产生众召会，众召会就是神的国。所以《使徒行传》的主题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繁殖。简单说，《使徒行传》就是讲基督的繁殖，是复活的基督的繁殖，是在升天里的繁殖，是凭着那灵的繁殖，是借着门徒的繁殖，是为着产生众召会的繁殖。所以基督繁殖他自己呢，就产生千千万万的信徒，就是基督的繁殖。那这些信徒呢，是为着构成众召会，这些众召会呢，就是神的国。所以呢，我再重复一遍，这个主题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简练。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使徒行传》总共28章，给我们看见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繁殖。那好了，基督他在繁殖他自己，但是他的繁殖是借着门徒的，是借着他的在地上这般相信他、接受他、跟从过他的人的这些门徒来繁殖的。所以呢，我们这一讲啊，要看一看在这个《使徒行传》这卷书里，门徒们如何配合基督的繁殖。那他们的配合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的祷告，他们借着祷告呢，与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是一，然后呢，叫复活升天的基督得着主权地位，来在他们身上，来借着他们呢，将他的福音传扬出去，将他的国度开展出去，叫他产生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繁殖。而这些繁殖出来的人呢，就构成了众地方召会。那这个众地方召会呢，就是神的国。所以呢，这个门徒们，早期的主耶稣的门徒们，还有主的使徒们，受主差派出去传扬福音的这些使徒们，还有早期的召会，他们配合基督的繁殖，主要的配合呢，就是他们的祷告。所以在《使徒行传》这卷书28章的篇幅里面，我们看见了至少23次啊提到这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是我们配合基督繁殖的最主要的一环。我们借着祷告呢，就为基督的繁殖铺路，就给这位升天的基督有地位、有权柄，借着我们来繁殖他自己。不是我们在这里繁殖，那是他繁殖。但是他繁殖呢，他要借着我们。我们如何配合他的繁殖呢？我们的配合，首先那是借着祷告。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14节，首先我们看见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第14节，那里说到他们的祷告，说到啊，那120人，就是啊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从主耶稣啊有40天之久，主耶稣啊向他们显现，然后呢，主在他们的眼界中公开的升天，在升天之后，这些人呢、啊，就是啊这些主耶稣的门徒。然后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这是《使徒行传》1章14节给我们看见的。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呢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那在主耶稣受死以前呢，门徒们没有兴趣为属灵的事祷告，反而争论呢谁为大。但如今呢，主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属灵的光景大为改变。虽然五旬节还没有到，他们还没有受到经纶一面能力之灵的浇灌，但是他们呢彼此不再争论了，却又负担呢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这是有力的标记和证明，在主复活那天呢，他们已经受了素质一面的生命之灵。这也证明啊，他们因着主升天的意象，已经在神新约的经纶上得着了加强。 所以在这之前，虽然他们跟随主啊有三年半之久，但是他们呢里面的光景并没有怎么改变，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但是主耶稣复活之后，首先向他们吹气，就是将素质的灵吹到他们的里面，然后呢又与他们同在40天之久，然后在他们的眼界中呢公开的升天。这些门徒们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升天，所以呢主耶稣也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那从上面来的能力，就是能力的灵要浇灌下来。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等候，这不是在那里消极的等候，他们在那里呢是积极的等候。他们积极的等候是什么呢？他们积极的等候就是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他们祷告多久呢？祷告了10天。这120人，包括主耶稣的12个门徒，也包括主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还有许多跟随他的人，最后这些坚定持续的在那里祷告的就是这120人。这120人在那里祷告了10天。10天之后呢，五旬节到了，五旬节一到，圣灵经纶的灵浇灌下来。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我们看见呢经纶之灵的浇灌。那里说呀，第1节说五旬节那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整个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照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所以啊，这里就是他们借着祷告，借着这10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就带进了经纶之灵、能力之灵的浇灌。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啊，这个圣灵，这个就是终极完成的灵啊，有两方面的讲究。一面呢就是素质的灵，是进到信徒们的里面，做他们的生命，为着他们的生存，为着他们的生活。另一面呢是能力的灵，或者说经纶的灵，是浇灌下来降在他们的身上，是为着他们的职事，为着他们的工作，为着他们的尽职。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经历这个灵的两方面。首先呢，他是被借着素质的灵承运的，他里面就是圣灵。然后呢，等到他30岁出来尽职的时候，受了约翰的浸，受浸之后呢，能力的灵也浇灌在他的身上，使他出来有3年半的时间尽职，在地上啊尽他的职事。那么门徒们也是这样，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在复活的那天晚上来到门徒中间，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个吹到他们里面的圣灵，那口气就是素质的灵，就是生命的灵，为着他们重生，为着他们生存。然后呢50天之后，主耶稣这个五旬节到了，借着这10天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能力的灵又从天上浇灌下来，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甚至啊说方言，甚至说不同国家的话语来，然后为着福音的传扬。在这时候呢，彼得就讲了一篇的信息，讲了一篇非常好的信息，就是一篇福音的信息。借着这篇福音的信息啊，就3000人得救。所以在那天五旬节那天呢，借着彼得这个福音的信息啊，就3000人悔改得救。那么悔改得救之后呢，就开始了最初期的召会生活，耶路撒冷的召会就开始了。那么初期的召会呢，他们做什么呢？在2章的42节，他们说呀，那里说呀，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薄饼和祷告。所以啊，他们在那里坚定持续4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然后呢，第二在坚定持续在使徒的交通。第三呢，就是持续薄饼。第四呢，就是持续祷告。所以呢，你看见说早期的召会啊，一开始就开始一个祷告的生活。然后这就是第1章第2章。到了第3章呢，我们看见3章的1节给我们看见呢，早期的使徒们呢，他们不光是随便的泛泛的祷告，他们乃是有定时的祷告。3章1节啊，给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午后3时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定时的祷告。那么在那个定时的祷告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要去祷告的时候呢，主就借着他们行了一个神迹。一个什么神迹呢？叫一个生来啊，在母腹里就瘸腿的这个瘸子呢，医治，得着了医治，有了一个神迹。那么借着这个神迹呢，那么彼得又给了第二篇的信息，借着这第二篇的信息啊，就有5000人得救。所以呢，你看见说呀，借着他彼得和约翰他们定时的祷告，就带进了第二篇的信息。那么第二篇的信息就带进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 就带进第二篇的信息。那么第二篇的信息呢，就叫他们呢，带进呢5000人得救，就是基督的繁殖啊，带进5000个的这样的繁殖。那好了，这就是我们看见。那么到了第六章，我们看见初期的召会啊，遇到一些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这个饭食啊，食物供应上的难处。那么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难处呢？他们是借着祷告，然后他们就选了6个呀，这个执事来呀，管理这个饭食。然后呢，在这时候呢，那么使徒们呢，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祷，为他们祷告。所以在第六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于是12使徒召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话语去服侍饭食，原是不相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拣选7个有好见证、蛮有纳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然后呢，他们就选了7位执事，其中包括腓力，包括这个斯蒂凡，都是很好的这个执事。然后呢，他们就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为了坚定持续的祷告，所以选取了7个有智慧有圣灵的人呢，做执事来服侍召会的饭食。然后呢，他们好坚定持续的祷告，尽话语的执事。然后他们也为这7位执事祷告，按手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啊，在第六章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们早期的召会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也是借着祷告。那么到了第9章还有第10章，我们看见呢，这个彼得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使徒。那么在那里呢，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哥尼流呢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意大利军队的军官。那么他也是一个敬神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得救，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也有定时的祷告。那么彼得定时祷告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呢，这个哥尼流祷告的时候呢，天使也向他显现。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的时候呢，是要叫他去请彼得来，然后呢请彼得来好给他传福音，叫他得救。这样一个好人，这样一个祷告的人，这样一个做好事的意大利营的一个军官，确实没有得救的。但是因着他的祷告呢，这个天使啊就在那里忙碌啊，给他显现，叫他去差人去请彼得来。那彼得呢也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也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一块大布啊细下来，上面有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天上有声音说起来宰了吃。那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啊，食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断万不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的。但是神的话是说呢，神说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么这样呢，一连3次啊，这一块布啊，这上面的东西啊，就收上去了。那么他正在那困惑的时候啊，圣灵向他指出这个异象的意义，就是要叫他呀，借着这个异象，叫他看见呢，这些外邦人被这些犹太人呢看不起的，认为是不洁净的，认为猪狗不如的。那么这些不洁净的人呢，神已经洁净了他们，你不要把他们当作俗物，不要把他们当作不洁净的，你尽管去啊，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借着这个异象啊，彼得才呀、去哥尼流的家里，向哥尼流啊一家人传福音。那么那里呢，哥尼流已经请了亲属密友，彼得一开讲还没讲完呢，圣灵就浇灌下来了，圣灵迫不及待呀、浇灌下来啊，要拯救哥尼流和他全家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个例子，就是啊，一般祷告的人，彼得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人，借着定时祷告呢，神向他说话，给他有差派，给他有指令。那哥尼流呢，也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人，借着这样的祷告呢，神也有机会啊，向他说话，给他呀，叫他请彼得来，叫给他传福音。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呢，都是一般借着祷告跟这位天上的基督啊配合，跟这位啊升天的基督配合，来带进呢他的繁殖。那么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这个福音呢就传到了外邦人中间，就是哥尼流家里的人呢都是外邦，就是非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之外的罗马人。所以啊，这个福音就传到了罗马人中间。那么好了，后来呢，耶路撒冷的召会都遭遇逼迫了。遭遇逼迫之后呢，那圣经在12章，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2章第5节讲到啊，当这个雅各为主殉道了，然后这个希律呢也把这个彼得抓起来关在监牢里。这个时候呢，召会做什么呢？召会就为他们切切的祷告神。 所以呢，在这又给我们看见召会在地上跟神的工作配合，抵挡这个逼迫，抵挡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切切祷告神。召会在地上也是祷告的，这是十二章。那么到了十三章，我们看见呢，安提阿的召会，就是啊，在外邦地兴起一个召会。那么保罗那时候还是扫罗，那么扫罗经过转变之后呢，就加入了安提阿的召会，在那里的侍奉。那么这几位啊，申言者和教师啊，在一起侍奉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进食，他们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呢，神就在他们中间有说话，这个说话是不得了的，就是要他们的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呀，差派他们出去，要他们做呀传福音的工作，要把这个福音呢带到外邦的世界去。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到了安提阿有一个炼净的起头，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呢，是啊，是借着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呀，把这个福音呢带到外邦里，至终借着保罗的指示啊，就把这个福音呢传到了整个的罗马帝国，借着他三次、第四次的指示。所以啊，他把这个福音不仅传遍了亚细亚地区，甚至传到了欧洲，最终借带着锁链呢，他也把这个福音带到了罗马。所以呢，但是呢，大家要晓得这个开头是怎么开头的呢？不是啊，人在那里开会啊、决议啊、商量啊，乃是有一班弟兄们呢、啊，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侍奉主，他们在那里进食的时候呢，就给主啊有一个机会，在他们中间说话，在他们中间分别，在他们中间差派，叫他们呢，圣灵在那里啊，这个基督身体的头，基督身体的元首啊，就在那里啊说话，在那里差派，在那里吩咐，叫他们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啊，去出去做他们做这个神要差派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啊，这个就是到了十三章。那然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就出外禁止了，就在亚细亚地区啊，带广传福音呢、啊，产生很多的召会。那么产生很多的召会之后，他回头啊，就在各城各召会啊选立长老。那么选立长老怎么选立呢？也是借着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见每一步都是借着祷告。最后在他第二次的行程里面呢，保罗呀、啊，这个行程啊，把福音传到了这个马其顿地区，也就到了欧洲了。到了这个腓立比，腓立比是欧洲的第一个，罗马帝国的第一个驻防城。在那里呢，他就得着了吕地亚的一家，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在那里因着赶主一个被巫师的灵所附住的这个女孩子啊、身上的巫师的灵把她赶出去了。那结果呢，他的主人呢，因着这个女孩子被这个鬼附着，被巫师的灵附着呢，就得了不少的财力。那么因着把这个巫灵啊赶出去了，他这个得财的发财的机会就失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大大的逼迫保罗，结果呢就把保罗打了，甚至关到这个腓立比的监牢里。你想想看，保罗首次到腓立比传福音，那么就遇到这样的事，甚至被打，关到监牢里。圣经是怎么说呢？说他和希拉呀、啊、都被关在监牢里，两脚啊上了木钩，就是啊把他捆锁起来了，就是你动一动啊就会啊捆得更紧啊，就很非常痛苦的。他们在监牢里，结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啊，那里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就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所以他们在监牢里啊，没有啊在那里啊自爱自怜，没有在那里抱怨，他们在那里反正充满喜乐。他们在那做什么？他们在那祷告，他们在那唱诗，他们在那赞美神。当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呢，他说众囚犯呢，那个监牢里的其他的囚犯呢，就侧耳听。结果呢，神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要地大震动啊，这个监牢的门呢都开了，然后众囚犯的锁链呢都脱落了。那么这时候呢，禁足啊，看监狱的呢，看监牢的那些禁足啊，突然醒过来了，他们以为囚犯都跑掉了，拔刀就要自杀。那保罗就说啊，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结果呢，那禁足就战战兢兢地到保罗希拉干面前问说呀，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就说呀，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这就是我们弟兄们比较熟的，信靠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结果呢，我们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禁足他的全家都得救了，当晚就受了禁。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主耶稣的使徒，主耶稣的门徒， 他们不是一般呢自哀自怜的人，他们是被灵充满的人，他们是一般祷告的人。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神的手、神的神迹也随着他们，神的灵也随着他们，结果就带进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带进更多的人得救。这就是啊，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见他们跟这个繁殖基督的配合。那么后来在保罗后期的执事里，我们看一下走到哪里就把神的话带到哪里，也同那里的圣徒啊祷告。那么到了20章，他跟这个以弗所的召会的长老交通很多的事，交通完之后立刻就跪下祷告。到了22章，那么圣徒们送他们上船，在码头那里啊，他们就跪在码头里跟那些、送行的弟兄姊妹呢一同祷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保罗这个主的使徒啊，一直到头啊都是一个祷告的人。从头到尾，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主的使徒、主的门徒、早期的召会都是祷告的人，他们借着祷告与这位复活的基督、与这位升天的基督、繁殖的执事配合，带进福音的广传，带进千万人的得救，带进召会的建立，到带进了神的国的扩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使徒行传仍然在继续。使徒行传是一本特别的书，没有结尾的，不是说只有28章，是要继续写下去的。甚至今天使徒行传仍然在书写，我们就在地上继续书写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如何配合这位复活基督、升天基督的繁殖呢？我们乃是借着祷告，我们必须是一般祷告的人，借着祷告与天上的基督示意，借着祷告为他的行动铺路，借着祷告将他的福音传扬出去，借着祷告叫他得着繁殖，叫他得着扩增，叫他得着开展，叫他的国度、叫他的召会得着建造，叫他的国能继续不断的开展出去。愿我们都是这样一般与复活升天基督的繁殖配合的人，就是一般祷告的人。